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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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啊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现在我们查的这个经文呢，按章按节查的是启示录。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和您讲完了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第十节，今天呢就要从第十一节开始来讲。我们要先攻读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再和您一起来认识这一段的经文。这一段经文也需要做相当的解说，所以我希望您拿一张纸，拿一支笔，把这重要的地方给记下来。如果您能够录音，把它录下来，那就最好了。但是我要和各位再讲一下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十节，这一节的经文我要和您再一次的复习一下，更多的解说一下。这一句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十节的下半句，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这一节的经文呢，我和您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有两种不同的解说啊，因为它的意思有点含糊，但是它的内容却是非常的重要。它含糊的地方，第一点是有人把它解作基督徒对基督所做的见证，这是巴克莱教授所做的解释。那巴克莱教授是谁呢？因为在我的讲道里，我会经常引用巴克莱教授，还有解经王子坎伯摩根，还有我的老师陈中道，我已经和各位介绍过了。巴克莱教授他的著作广为流传，他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里面教授新约还有希腊文，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神学家。他所写的圣经的注释书是广为流传，但是在英语国家的销售早就已经超过百万本了。对一般的神学生啊、教授还有我们这个普通的基督徒来讲，他的贡献是很大的。那现在和各位介绍的就是巴克莱教授，他对于这一节经文他说所说的见证，就是耶稣的见证，可以当作两个不同的意思去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解作基督徒对基督所做的见证，因为先知的信息是在乎他个人的生活见证，比他用言语所做的见证更为重要。那第二点呢，他说也同样的可以解释作耶稣基督对人所做的见证。巴克莱教授说，我们除非先听清楚了基督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出去告诉别人。其实这个意思在许多的解经家他们在解不同圣经的时候都说过，人先要听神的话，然后他才能够向人说话。我记得陈锡曾弟兄，就是神所重用的咱们华人的陈锡曾弟兄，他就说过，他说你要先听到一个字叫来，然后你才能去。他说如果你这个来都没听见，你要往哪里去呢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要先到我们的主人，先到我们的主那里去，听见他叫我们来，我们听清楚了主人所说的话，那么这个仆人才能够出去传讲我们主的意思。那么陈弟兄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先有脚前的敬拜，听清楚了，我们的心与耳都受了割礼了，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主出去说清楚神的话。那么最后巴克莱教授就把这两种的意思他合在一起，他说一个真先知的定义应当是他先从基督那里接受了信息，然后呢把这个信息传给别人，叫他的话语跟工作在同一个时间可以为基督耶稣做见证。这是何等的重要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在收音机旁边侍奉神的 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神若是赐给我们一点点的恩赐，神给我们一点点侍奉他的机会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话语还有我们的生活见证同时的来见证基督。我们不能说一套然后做一套，这是假见证，也是我们的神所不喜悦的。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重视我们口中的话，他也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言语是不是配合了我们的行为。正如雅各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好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接下来我要和各位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启示录19章的11节到21节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攻读完了之后呢，我和各位一节一节的来思想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新约的启示录19章的11节到21节，圣经说，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有利剑，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、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约翰福音五章29-30节，耶稣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
好，听众朋友，你有打开启示录第19章吗？我们从第11节开始来看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得胜的基督。就像11节所说的，我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。这个按着公义的是我们的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征服者。他虽然第一次来到地上，我们看见的是慈悲的救主，但是他在属灵的征战中， 他是胜利者，他当然也是征服者。这里称他是诚信真实，意思是说我们的主他一生所行的乃是诚信的，诚信就是忠信的意思，意思是说主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，成为一个大家可以看得见也可以实际可以经历的。主的应许从来不是虚假的，从来不是空空洞洞的，乃是实实在在的。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审判和征战这两件事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审判带来征战，征战完成审判。我们的主耶稣都是按着公义来审判，无论是对我们外面的行为，或者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里面的人，我们里面的人神的审判也是公义的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基督向着神并向着我们基督徒都是诚信真实，他对待撒旦跟那个跟从撒旦的世人，他的审判也是公义的。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那个兽就敌基督，还有那个假先知，还有那群愿意跟随着兽和假先知一起的男女老幼，他们都要跟着这个魔鬼啊一起被神丢到硫磺火湖里。我常常在想，人是很软弱的，那么这个兽还有假先知呢，他们迷惑人的时候他力量也是蛮大的。于是我就在一直不断的思想这一节经文。后来刚好有一位弟兄啊，因为他有外遇的缘故啊，他就来和我谈，他说他真的是很爱耶稣，可是呢他也很爱他的小三。我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允许当这第一个念头，就是当你的眼睛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里面就是心里面有邪念呢？你现在一直批评你的妻子不好，我说当年是你追求你的妻子，而他也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的协助你，他让你完成学业，他让你的事业起步，现在你的工作不错了，事业有成了，虽然不是大发财，但是也是有小小的成就，儿女也都读大学了，也都快大学毕业了，这正是要享受秋收的这个果子的甜美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呢？他说我在20年前就遇见这个女子，我就很爱她。我说你若是爱神，你要拣选神所爱的，你若是真的相信神，你一定会行神所喜悦的事。这也就是说，当你第一个意念出现不对的时候，你没有赶快的退到基督的前面，你乃是继续的往前走，以至于仇敌就给你一个假的意念，让你觉得他很好，又觉得只有他最了解你。我就跟他说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们的是救主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我们的主耶稣更美，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，你跟我说也没用，你说的再有道理我都不能通过，你认为神能通过吗？这就让我考虑到，为什么那些跟随假先知的人，跟随兽的人要去到硫磺火湖里？因为他们愿意。神给我们力量可以拣选，这个选择是一个尊重，神非常尊重我们的选择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并没有强迫我们，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他，受洗归在他的名下。主乃是不断的用爱来吸引我们，用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天国的事。那既然神给了我们选择权，那就表示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。那么这个正确的判断，我们做了选择之后，我们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看这是一件小事，它是一个大事，它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事。在圣城的外面，不能进到圣城里的有说谎的，有做假见证的，还有犯淫乱的。我们的神把犯淫乱啊、拜偶像啊、做假见证的人都放在一块儿，不能进去。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有去做礼拜有奉献，那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的所言所行是与敌基督在一起， 不是与我们的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的选择是要付代价，因此神的审判也是公义的。接着我们看我们的神，他的眼睛如同火炬啊，他形容我们的基督啊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哇，这节经文我们要好好的弄清楚啊，我们的主耶稣的眼睛如同火炬，这表示他的审判是根据他所看见的，而且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向他隐藏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的十四节，第二章的二十三节都如此的形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。既然没有事情能够向他隐藏，我们的心里就安息了。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说谎骗人呢，他们可以随意造谣，可是在神的前面，所有的谣言都要不攻自破，而且神要审判他们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戴了许多的冠冕，他这个背景是啊，在以前呢，古时候呢，有一些君王啊，他们有时候戴两个冠冕、三个冠冕，为什么这么戴呢？因为他们呢，在某一个地方成了那个地方的霸主，或者是君王，还有戴一个冠冕。如果他又再戴另外一个冠冕，就表示他又统治了另外一个国家，所以这个统治的国家越多啊，戴的冠冕就越多。那么我们的主呢？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啊，是万主之主啊，他得了各种尊贵荣耀的冠冕。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到他得的是各种尊贵荣耀的冠冕，所以他的冠冕是有好多的哈。在今天地上，我们很少看到有哪一个君王是行公义的，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行公义，也为着执行公义而去征战，所以他是圣的又圣，当然就有许多的冠冕，也象征着他是全地列国的君王。他有一个名字，但圣经说呢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于是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就在猜他的名字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能够猜得着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名字呢，很可能就是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，圣经提醒我们说，我们看见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又有圣经学者他们也猜啊，说很可能这个字就是耶和华，因为犹太人历代以来他们认为耶和华就是最神圣的名字了。当然也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说，这个尊贵的名字只有将来啊，到了天上，当教会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这个名字就会被启示出来了。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讨论过，也学习过名字的意义。许多的先知的名字都有意思的，名字是代表他是谁，还有他的经历。所以除了我们的主自己没有人知道，就是表征呢，他的琐事还有他的经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透视的。当然我们的主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认识的，他的丰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所以我们应当要追求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，并且来享受基督啊！千万不要落在情欲的里面，这是绝对绝对不划算的一件事。因为今生苦短，何必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使我们失去了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奖赏呢？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，这一节经文说，我们的主穿了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这个溅了血不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乃是指他在征战当中所杀了敌人、溅了敌人的血。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63章的1到6节这一段，这一段也是指我们的主他战无不胜，所向无敌。以赛亚书63章啊，这1到6节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，讲到神的仆人那个荣耀的降临。千万不要说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不会穿红色的衣服，这是很可笑的。从启示录来解释以赛亚书63章的1到6节，这两处的经文是互相应对、互相解说的。这个并不是什么圣经难题， 不是说你认为我认为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神不会穿红色的。对于圣经这种认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它不是一个圣经难题。就像耶稣基督神爱世人，为我们上十架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事。世界上的许多圣经学者，许多的圣经老师都是这么解说的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圣经难题。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可以记住，千万不要来信说我们的主耶稣不会穿红色的衣服，这个红色是因为敌人的血把它染红的。接着我们看14节到16节这一段，写到那个复仇的愤怒，基督复仇的愤怒啊，他有天君和他在一起。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马太福音26章的53节，主耶稣曾经说他有12营天君可以为他征战。这个天君呢，就是指天使组成的军队。也有解经家说，别忘了还有穿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的那一群，这一群人就是那个蒙召被选有忠心的，也就是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。因为这一群圣徒，他们是一直跟随着基督，就是一直与基督同在。这时又看见有利剑从主的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我们知道这个利剑就是从主的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神的审判的标准就是他的话，主所说的话是我们的标准呢，我们要遵行。另外一方面，主所说的话也是击杀敌人的利器，而我们的神必用铁杖来管辖他们。以赛亚书11章的第4节说，他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还有他要揣神烈怒的酒榨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景象就像是一个战士，我们的主耶稣像战士一样的践踏那些葡萄，然而制造出来的是神烈怒的酒，叫他的敌人喝了以后必会灭亡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单元里，我们继续来看第19章。
只要 通过，主让我遇见你，主让我得着你，主我要你自己，主你自己，我主，主我要遇见你，主我心渴慕你，主我只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，主让我遇见你，主让我得着你，主我要你。
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，圣经说：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敬畏，也是对罪恶的克制。当人们失去敬畏的心，便受欲望所支配，只追求利益，不顾他人，造成社会上人人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，经济也趋向稳定发展，然而缺乏信仰却使得人心空虚，无处填补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心灵空虚空洞，渴求找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人，得蒙听闻福音，认识你。愿基督信仰带动人们彼此付出爱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帮助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做完了祷告，还要继续不断地为中国祈祷，求神赐福中国人，赐福中国。我们的祷告主必垂听。好，我是李芳，节目时间到了，向您报告我要送给您一本书。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将来必成的事》。这本书呢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简单扼要的把世界要发生的事按着次序列出来，使基督徒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了解现今将来世界的情势，能够明辨是非，不受潮流的迷惑。您可以一面看这本书，一面听我继续在空中为您分享的启示录。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启示录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